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叫圣经中的男人哦。那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就知道说今天的经文，你来看看，我们知道说圣经当中神创造一开始创造就创造男人跟女人，很简单。其实你慢慢发觉到神在做的事情不像那么复杂的，男人跟女人，这就是神的一个什么？他创造的一个蓝图。那我们知道今天是父亲节，其实。男人一出生之后，他不是父亲，他先是一个男人，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定位。那如果他愿意进入婚姻之后，他变成什么？丈夫。丈夫之后，那神如果给他的生命当中能够什么多结果子的话，他就变成什么父亲，或者变成祖父，或者变成曾祖父哈。我们大家可以让延伸上去，但是。基本上他的核心的一个什么角色是一个男人，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看之后，我们看到每个人在扮演的时候很有意思哦，这是一个男人跟女人，那你就看到他怎么一个男人跟女人当中来跟随神哈。好，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来这个很谢谢大家让我有机会来分享信息哈。那我妻子 Mary 她还在台湾，所以我代表她来跟大家问安哈，她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回来哈，所以我们一起来。大家一起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圣经中的男人，从他的信仰跟家庭，还有他跟他的什么这个家人的关系，我们来看看一些谁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哈。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经文，生命记啊，生命记。如果你从生命记来看的话，它是什么？你会觉得它是唠唠叨叨的，因为摩西说：“我呼天唤地啊，告诉你们，因为他在什么？他跟神的这样的40年。”那其实坦白讲，我们如果讲更长一点，其实他一生都在跟随神。他一开始在埃及的40年，其实他也是在跟随神。他在旷野的时候，虽然他没有感觉他很多神的这样的一个同在或是侍奉，可是神却在磨练塑造这个人。接下来40年感觉好像比较明显。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哦，他40年后面40年才在服侍神，其实我觉得不尽然哦。所以摩西他真的是。发自肺腑的心写下生命记，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爸爸妈妈跟我们的唠叨啊，其实不是，他是怎么样？他是把他生命当中跟随神的什么精华，他说我巴不得告诉你们跟随神的什么法宝在这里。所以其中的经文《生命记》，刚刚我们的那个摄影弟兄帮我们念过，我觉得我们再念一下哈。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哎，大家有没有从小有这个概念？你的爸爸妈妈会告诉你一些故事，有没有？我爸爸常常会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从中国来到台湾，怎么样逃难。哦，下一代的孩子比较少听过这两个字，逃难。所以我们从小就听过逃难，因为我是在眷村长大的，所以你有逃难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住的地方不会住太久，因为是逃难啊，对不对？所以爸爸常常跟我们讲，哦，有这样的故事，有这样的辛苦，有这样可怜，你们现在怎么样？好幸福哦！有没有听过这种故事的？举一下手，有没有？有哦，对不对？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不知不觉也会告诉我们孩子，哎呀，我们来美国，当年怎么样？多辛苦！我们常喜欢就是讲一个什么，我就两什么两个皮箱，对不对？想当年两个皮箱过来，你看看现在你要有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对不对？我们当年，那孩子常常会告诉我们说，那是你当年，我们现在不一样。但是我发觉到摩西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说，你要问你的父亲，问你的长者，因为他要从问的当中知道说他们怎么走过他们的日子，从问的当中知道说原来他们走过他们的日子之后，坦白重要的是摩西要指出一点。神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会不会在有些事情，我们跟我们孩子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跟他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过去这么辛苦，哇，我好认真，我好努力，某某贵人帮助我，我终于走过哦。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在我们向长者、跟父亲、跟孩子传递的说，你只要努力就没问题，你只要咬紧牙关就没问题，你只要认识某某人就没问题。可是摩西告诉我们说。你要问他们，看他们怎么跟神走过这段日子，所以才会有下面我写的这个经文：出埃及记，爱我，守我诫命。因为爱我的会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怎么样去经历神。 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哈，在人生当中都有很多很多历练哈。你的历练当中，你发觉到有神跟没有神差别很大，所以我们所传递出去，摩西说我们爱神的话，不是代表我们不会有困难，不代表我们身体怎么样，像一个什么钢铁一样，不会碰到任何的困难，不会碰到任何的病痛，我们的孩子都什么乖乖巧巧的，不一定的，而是说在这些高低起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选择说主啊，我愿意选择你为我预备的道路。那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圣经的男人，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做选择。所以神说你不只有爱我神我诫命，不是我只有祝福在你这一代，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福，对不对？美国还没有办法体会这个，我们哇中国人很可爱，一放什么特别假贴啊福啊，什么还贴什么大吉大利，还贴什么
春到了、
哦、春到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很懂得嘛，是不是？我们很懂得福，其实华人很懂得福，因为我们很需不需要抓住祝福，希望。我读过这个经文之后，我发觉到，如果你错过这个经文的话，你的损失太大。即使你的 IRA 有1000万美金给你留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你这一代用完就没有了。你看看，爱我守我诫命的人，上帝向他们发慈爱到千代。你说千代关我什么事？可是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从马太福音，神为什么要记住那个家谱？那就是告诉我们，神的信实可以一代到一代。一代到一代，一代到一代，求主给我们这样眼光，我相信不管是在座的弟兄们、男人们，或是我们今天在线上将来日后有机会听的，还有姐妹们，我们从这样的两个圣经人物来看看他对我们说一些什么话。好，来，这是我从网络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相片，有没有人对这个有些概念？没有哈，好，没有。8:15:17没听过吗？
有
没有听过？有哦。我跟大家说，我住眷村嘛，对不对？我爸爸，我住眷村的时候，我父亲已经退役，因为他那时候在大陈岛打仗受伤，被送到台湾来。他是被送来的，因为他是等于是伤亡的哈。所以他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平房的眷村。那我爸爸就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眷村有两种很特别的情况，我自己观察，不是成大就台大，不然就混流氓。我说哦，那时候我还不到5岁哦，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成大台大，但是感觉起来那两种人很厉害，因为那时候才不到5岁，怎么知道什么叫成大台大？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啊。这样的话，他会指给你看说那些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父亲决定说搬家，因为他说我儿子可能不一定是这一群了。那如果不是 A， 如果到 B 怎么办呢？这个不一定的耶，对不对？他是不是 A 成大台大，看起来不像，是不是 B？ 哎呦，很有可能搬家。好，所以我们搬到旁边的一个当时新盖的一个那个公寓哈、哦，那现在有50多年，5岁的时候搬去，过一些时间，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很有意思哎。他话不太多，因为你知道那种军人的父亲哦，他话不太多，但是他竟然会买这种8:15:17哦，就交给我跟我哥哥两个小萝卜头啊。他说你们去擦油漆，哇，好高兴哎！而且他不是站在旁边盯着你看哦。那你们如果没有刷过8:15:17，你不知道那个油漆的盖子啊，一打开之后，里面会有个小礼物，你知道什么东西吗？你们都不知道哦，5块铜币啊。哇，很大哎！当时的5块钱就是台湾的一碗面，大概就是我们叫做阳春面。阳春面就是什么？就是一碗面上面有青菜，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当时算还不错了。所以我跟我哥都会抢的，要去看谁去开啊，因为他不是每瓶都会有5块钱哦，就是你开哇，哎，我爸爸说谁开到就是谁留下来。重点不在擦油漆，重点是那5块钱。但是我就想到我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勇敢的一个胆量，就说，哎，你看像我们教会这片墙壁很漂亮，对不对？他竟然敢让两个小萝卜头就给我们刷子让我们擦，哎，这是我从我父亲身上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哦，很有意思哦。 后来他还带我去修窗户，还带我去弄棉被，我就觉得哇，这是我从小就有个概念，就觉得爸爸愿意让我们参与一些事情，那他不会在旁边一直念，哎，这是我父亲的特点，哦，很有意思哦。所以815水泥漆哦，我从小就印象很深刻，特别是那什么5块钱的铜板，好，那我们知道说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就是我们成长的家庭，好，所以你从亚当夏娃看了，他原本是什么完美的什么完美的什么一对夫妻，这是什么人间佳偶啊，没有任何的什么罪，没有任何的什么外遇，没有任何的什么比较，而且没有婆媳关系。所以当每次我想到亚当夏娃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很幽默，他给我们一个这么样完美对夫妻的时候，其实也帮我们身体，不是身体，帮我们的生活当中减轻了不少的什么压力。他说你看这么完美的夫妻当中，我给他们这么好的环境，他可以选择不要我。你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挑战，但是你选择来跟随我的时候，我知道你们是很不容易的。坦白讲，当时他们没有太多的问题，他不需要担心 mortgage， 他不需要担心孩子去学校会被什么，会被感冒，会不会跟同学合不来，那个老师好不好，这个学区好不好，对不对？没有任何那些问题。你想看他们家后面四条河流，里面要捡金子有金子，要有银子有银子，谁家后面有河流可以这样捡的？他从来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可是他因为这样的关系，他竟然可以选择他不要跟随上帝。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我觉得这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什么安慰，就是说这么样完美的环境当中，他可以这样选择。那我们在这么样一个挑战，不怎么样，我们有各种个性的时候，而且最近到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圣灵帮助我，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来选择你。我知道我们有时候需要挣扎，但是主却可以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从这样来看的时候，知道说自从亚当夏娃之后，没有一个原生家庭是完美的，他们是完美的，而且我应该这么说，他们曾经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们有想象一个很美很美完美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之后，我劝你早点打消那个念头。为什么？因为其实每个家庭的问题都是多多少少，真的多多少少有问题，那我们却不因为说多多少少问题，我就怎么样跟问题共同生存，而是我在靠着主的恩典，我可以不断不断的什么，靠着主来成长，而不是觉得什么自然自愿，反正我就是这样子。这不是我要表达，我要表达就是说，我们不要活在一种假想，觉得说我可以很完美，不可能的。我可以靠着神什么成为一个称义的人，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这是他告诉我们的。好。所以来我们看六方面，我觉得神会来影啊，不是神，父母亲会影响我们的什么生命的一个什么概念。第一个，生命态度。什么叫生命态度？比如说爸爸妈妈他的这个什么，他的情况不是很好，他就觉得哎呀，你看看那些有钱的人，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家就是这样子。好，如果孩子跟爸爸妈妈讲我们想做什么，哎呀，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家庭，不要想那么多。无形当中，如果一直告诉孩子这样，他会有个什么生命的态度。如果爸爸妈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如果常常是在病痛当中挣扎，他就让孩子很紧张，改天又要去什么医院了，这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态度哦。另外一个自我形象，好，那如果在照着刚刚例子来说，我们如果是一个什么一个学位又不是很高，家里又不是很什么很有资源的，就会觉得让你觉得说，哎呦。我们的形象好像不是很好哦。我有些同学，我记得我国小有同学家里面是务农的，我住在基隆七堵，那个地方务农很少哎。那他必须要在家里做一些农事，所以有些时候来到学校身上就会有一些，我讲的白一点，就是说有一些田里面的味道。那同学就会笑他，哎，你怎么这样子呢？因为他必须要去照顾动物嘛。那同学就笑他，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不太自在哈，那会不会影响到小孩子自我形象？我告诉你，男孩子很调皮的，有时候会讲很难听的话。我以前没有信耶稣，我到后来高中才信耶稣，有时候嘴巴还讲很多话。后来信主之后读圣经，神要我很多事情要去什么认罪悔改啊，因为你去讲别人不是很好的。好，第三点，婚姻生活，如果我们的婚姻 有些时候就是吵吵闹闹也不去处理的话，我们会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哎，这我们就想想看。所以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啊，我会不定期的时候故意去抱我太太，他会跟你讲，哎呦 disgusting yucky， 小男孩子嘛，我就跟他讲，这是在 marriage 里面当中你的 relationship 要让他看到。那他就很好玩，他说我 I want to be the cheese， 他就说我要当那份 cheese 在你们两个当中挤在里面。那要让孩子能够想想，他会不会羡慕婚姻，还是会害怕婚姻？有时候爸爸妈妈并不告诉我说你要教这样的孩子，你要教这样对象，而是他们的生活当中的互动无形会给我们一个印象，觉得哦，婚姻关系是这样子的。接下来呢，男女角色，现在可能在北美长大的孩子可能比较少，我们过去那个年代比较多是，哎呀，爸爸妈妈就这样子觉得说，哦，男孩子可以怎么样，多读点书，少做点家事。我有同学，真的耶，我现在快要六十了，50几岁，我有同学从小他不需要碰扫把的耶。我说你能够活到现在真的是恩典的，而且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哦，不需要碰扫把，为什么？因为那是女人的事。那若是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生下来不是男的？为什么？因为可以少做家事嘛。因为什么？因为可以上高中，可以上大学嘛。好，所以这样的观念也会给我们一些想法。另外一个呢，金钱，不管是家里很有钱或家里没有钱，可能无形当中都会给我们孩子传递一些信息。是不是？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跟孩子谈论最多的话是什么样的话题？因为当我们谈论最多的时候，孩子就觉得这是最重要。我再讲一遍哦，我们无形有形当中跟孩子谈论很多很多的这些话题当中的主要的几个话题，他会知道这几个是最重要的。再来呢，沟通跟冲突，很多时候我们的沟通跟冲突方解决方式就是学我爸爸妈妈。妈妈一直在那边讲，爸爸都不讲话。哎，很多时候男孩子是觉得，哎，不讲话比较安全，因为什么？因为台风终究会过去的。有经验吧？
有啊，
有经验哈、哦。哇，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弟兄都常常胃溃疡？为什么胃食道逆流？因为我们一直在忍。哎呀，台风什么时候过去？台风什么时候过去？有时候台风会越来越强烈。那你知道这个太太就觉得，哎，你都不反应，那我台风就要更大一点才有反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当中不知不觉学到这样的一个什么沟通方式，是不是？哦，那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学这家庭婚姻方面的这些课，我在学校教嘛，你发觉学术也期刊告诉我们，孩子从我们身上看到很多的冲突，但却没有一些正面良性的解决之后，给他们很多很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很多负面的影响。那每个孩子负面影响是不一样，有些是什么外在的，他可能会去什么跟其他同学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有些是把内化就变成什么，他可能会有什么 depression， 他可能会觉得很沮丧，怎么爸爸妈妈一直吵都不解决。那我在宾州教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很有意思，他跟我讲，他说我爸妈从来不吵架。我说哇，那你活在天在地如在天呢？结果竟然在他大学的时候爸妈离婚，哇，把他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他后来爸妈要离婚才告诉他们，我们都是趁着你们去上学的时候我们才吵架。哇，他就说给他很大很大打击，因为他从小的一个印象就觉得，而且是基督徒家庭，我没有去教会，没有想到竟然离婚了。沟通冲突，哎，基督徒的家庭不要怕吵架，只要几个原则守好就好。第一个，不要暴力，就是什么，你不要动手打人，也不要动手打自己。第二个，不要说那些什么不负责任的话，我跟你离婚，为什么？你讲完之后，你没有生气是吧？你没好吃，没好睡，没好住的，为什么？一定后悔的，我告诉你，绝对后悔。第三个，不要乱摔东西，为什么？摔了之后还要自己买。这是我结婚前一直告诉我自己三件事情，我一直到现在结婚30年，我尽可能基本上是没有去犯，我从来不会用离婚来威胁我太太。为什么？我知道一定会后悔。好，
所以在沟通跟冲突方面，我们要去注意啊，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因为这个是很多很实际可以学习的。所以父母亲会在这六方面，至少在六方面会给我们很多的不知不觉的一种什么观念跟态度的影响。好，那我接下来讲两个例子，这都是我以前在台湾的教会的认识的人哦。那他们这个就有五个年轻人，五个年轻人都是什么？都是来自于基本上叫做破碎家庭。那我的教会的牧师林牧师就很有爱心，他就把这些破碎家庭孩子这么招来，哎，让他们什么学乐器？没有想到学不错，牧师进来就说我们教会要用钱什么支持他们学专业的，找专业人教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竟然能够出 CD 耶，还组乐团呢。那这都是破碎家庭来的。所以其中一个孩子叫姜伟，是其中的一个吉他手，他跟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曾经有三年的时间他离开家里面，跟父亲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络。当然他后来信耶稣嘛，对不对？也在乐坛里面，直到他姐姐联络他的时候，他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后来没多久父亲就过世，他就写下这首歌。为什么我今天讲？因为这是父亲节，那我记得说哇，原来这么样坎坷的一个什么父子关系，仍然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能够修复。他就写一首歌叫做记得小时候在他身边有种安全感。小孩子都会把我们当作英雄，但是过了好多年，你已经闭上双眼，泪水流过划过我的眼前。为什么？因为有一段空白日子嘛，大家都在赌气啊，对不对？三年跟爸爸不联络耶，而且离开家里面耶，但是他心里面还是知道说，他说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影响，不会改变。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可以知道说，主啊，你给我们父亲，虽然我们每个人父亲都有他的个性，都有他可以成长的地方，但是神透过父亲，让我们从某个角度去体会到天父他的一些特质，这是很宝贵的。好，这是我国中就认，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国中哎，信崇正牧师，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家就是他跟他妹妹来教会，爸爸妈妈非常反对，他说你来到教会之后，我就要把你赶出去。在台湾，特别在我们基隆那个地方，因为很多是拜拜的家庭，所以你要让他信耶稣很不容易。所以他跟父亲一直有很多很多很微妙紧张的关系。后来神也很祝福他，他一直念书念到海洋大学的博士班，但没有想到神竟然就呼召他什么，成为牧师。他父亲一直很难谅解，因为他父亲不是基督徒，直到他父亲生病。得了癌症，我这个所亲爱的弟兄，也就是牧者，低下他的姿态去照顾他爸爸，照顾他爸爸。他告诉很多人，他说我一生当中想最不容易信主就是我爸爸。没有想到，过去那些纠结的关系，因为他愿意自己放下自己的身段，就在爸爸病痛的时间，就是去关心他，照顾他，爱他。父亲信了耶稣。这给他何等大的安慰！虽然后来他的父亲蒙主恩召，可是却让他看到说，爱能够改变一个你觉得很不可能的事的人，竟然他是你的父亲。所以有几句话跟大家分享，我常常会收到不同的弟兄们哈，或是有人发的透过 LINE 发一些每日读经的，哎，我就前两天收到。有几句话我觉得很好，我就把它截图下来，好跟大家分享。约翰卫士理这么说到，他说：“我父亲的信心塑造了我一生的方向。”多少人的信仰受到约翰卫士理的帮助？路易斯 C.S. 路易斯也说到：“孩子不会自然长成好人，他们需要榜样。”格里汉可能是我们现代最受尊敬的一个什么神的仆人，他跟他的布道。他传福音，据说有2亿多人听过他的福音，2亿多哎，那时候没有 YouTube 哎，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这个这些社群媒体哎， 他能够两亿多。他这么说，他说父亲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把神放在家庭的中心。当你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你不觉得就像老摩西他这样的人是肺腑心肠，生命记一直在跟我们唠叨说，抓住神吧，抓住神吧，弟兄们，抓住神吧，男人。好，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从两个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圣经上有太多男人了。第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人啊，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什么，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信心的伟人啊，但是我们要不要看，不要忘记他，神塑造他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某种角度是一个很诡诈的人啊，他也是先想到自己啊，对不对？所以亚伯兰后来被神改名叫亚伯拉罕，他原本是一个多神的一个崇拜的家庭出生的，所以神呼召他，他拉是他的父亲，离开乌尔要到什么？要到迦南地。这对当时来说，离开家是当时人的一个咒诅哦。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群居生活的，跟我们当年离开什么台湾啊、国内啊、香港啊、东南亚来到美国不一样啊。大家觉得哇，你去美国要去什么工作啊？去有新的发展啊？他等于是怎么样？我做个比喻啊。如果我们觉得现在 Plano 啊、Frisco、Allen、McKinney 这个地方算是还蛮不错，对不对？要把你从这个地方搬到美国很乡下、很乡下、很乡下，而且没有华人，也没有大华，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那些华人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去一样，你会想去吗？他的光景就是如此。而且我告诉你，我常常想啊，萨拉没跟他吵架，他的命很大哎，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啊。在座的弟兄们今天回家跟你太太讲我要搬家，搬去哪不知道，你太太可能讲说你还是少去 CCMOD 好了，这个弟兄讲得到怎么告诉你就要搬家了。他就是那光景，他不知道要搬去哪里，他就搬了。如果你是他，你怕不怕？我会怕，我真的会怕。可是他就这么单纯，而且我们要记得当时他有没有圣经？没有。他不能说主啊，你当年跟这句圣经告诉我你这么说的，你要负责任。他根本没有东西跟上帝讲啊，所以表示他当时很清楚可以听到神的话，听到神的声音。另外一个，他相信上帝对他说的话超过于他眼睛所看到的事实。不仅跟他说生孩子，虽然他自己犯错，他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他始终相信神要做这个事情，他始终相信神要给他以撒，绝对不是跟他开玩笑。这是很可爱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这个弟兄哎，对不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呢？从哪里来的呢？他没有一个长者告诉他说，我这样子跟随上帝，没有像我们说可以看 Billy Graham 他跟我们讲的道，他没有哎，他如何来的这个信？我觉得这是什么？神一点一点跟他互动当中，在他心中放下的种子。当你跟神走一步的时候，你就会跟神有更多一点认识。当你更多认识的时候，你就会为了下一个更多认识来什么建立这样的一个什么根基。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一直走，往前走，往前走，建立的根基。所以他渐渐的，在他的跌跌撞撞的信仰生活当中，他慢慢的发觉到，哦，你是神，我是人。既然你是神，我相信我的好处不会在你以外。凭什么他会把这么好的眼睛所看到好的地方让给罗德呢？我从来没有买过土地，只有买过房子。如果你要买土地，你跟两个人去买，看到这边这块土地很棒，你知道靠近121，另外一块土地很偏僻，根本不会有什么生意在那里，你怎么会知道说，哎，这块你先选，那块我来选，会不会呢？不会哦，对不对？从我们的叫做 right mind， 从我们正常脑袋会不会？不会。但是你知道吗？当罗德选的那块之后，神告诉他什么？你向东西南北看的，包括罗德那块，我全部要给你。哇！谦让，在神面前的谦让，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特点。神反而是给他更大的祝福。有些时候我们人会有一些小聪明，为什么？照我们华人的辈分，我相信希伯来人跟我华人很像啊，有辈分的关系啊。他选那块牛奶与蜜上好地，是绝对是什么？ 顺理成章，没有任何人会讲话，他让反而是人家会觉得他是神经病了、啊。可是我觉得他相信，如果神呼召我，他一定会给我好的，他一定给我好的。好的不代表钱哦，好的是神的应许。所以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从他生命当中看到两点是觉得我们可以值得学习，就是一个叫帐篷跟祭坛的生命。什么叫帐篷？帐篷就是表示你知道你住的地方会常常搬来搬去，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提醒。不管我们在这个地方多么舒服，将来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有一天我们要到什么？我们要到神的荣耀面前，永永远远。我常常在想，永永远远到底有多久？就是你想也想不完。你不管喜不喜欢，来，大家左右看一下，你会跟旁边的永永远远在一起哦。所以最好现在赶快喜欢对方了，因为以后甩都甩不掉啊，对不对？所以他知道我是帐篷，所以很多事情他可以看得比较什么清淡，不是代表出事，而他知道说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所以他可以搬，他可以走，他可以知道说神我的脚踪在你面前。另外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啊，当然不一定对，你们自己可以来去什么来去诠释。为什么亚伯兰到地方常常，你有没有注意到创世纪他常常足坛？你觉得他那么圣洁吗？我自己猜测的，他当时没有圣经，他很害怕。我猜测他已经很害怕，他怎么跟他太太交代啊？对不对？他怎么知道下面一个方向？他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他来敬拜神的时候，神就说话，作为他下一个怎么下一个步伐的一个什么一个确据。除了他要更多认识神之外，他也需要神的什么切据在引导他，因为他不像摩西很清楚哦，云柱火柱，哇，太棒了！如果我有云柱火柱，我也不怕啊。为什么？就在那里嘛。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们看到，在你还看不见、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来神面前来敬拜，来上神面前跟他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你。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走，我不知道我接下来明年我的孩子、我的家庭会怎么样。亚伯拉罕就透过这样子让我们看到一个榜样，这是这个弟兄、这个男人、这个父亲给我们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一个什么一个生活的模式，就是帐篷跟烛台的一个方式。不管你有多喜欢你现在所住的地方，我也包括我提醒我自己，这是我目前的帐篷。虽然我们美国人很喜欢讲 What is your permanent address? 我心里常想，哪里有 permanent address? 我的 permanent address 应该在天上才对啊，这不过是我们 temporary。 你再怎么喜欢这个地方，终究有一天你可能会卖，可能会搬家，可能会有改变啊。所以这只是我们一个什么一个叫做 temporary permanent address， 暂时的永久住址。亚伯拉不简单，他是有软弱的，他有高低起伏的，他有时候 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但是他却让我们看到，在他的挣扎，在他的不顺利的时候，他说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透过帐篷，透过祭坛。我想这也是在我在座的弟兄姐妹跟包括我自己，我们要常常的什么来跟他学习的地方。好，所以亚伯拉跟他的妻子，你就看到他们两个人一起在什么起起伏伏当中来去认识神，这是很宝贵的地方。夫妻们要一起来认识神，夫妻们一起来经历神，为什么？就在他们家庭的生活当中来认识神，很宝贵的。所以他们从离开跟前往当中，就在这不同的地方当中来看到说神如何一点一点一点的信实来照顾他们的家庭。亚伯拉罕不够是人呢，凭什么他能够上了信心的什么名人榜？他就是很单纯相信，他说神你说我就相信，即使我还没看到。会不会有软弱？会，他有软弱。所以我要再次跟大家弟兄姐妹提醒，不是代表我们一定要完美的，不可能的。就在我们的软弱跟挣扎当中，主啊，这是我常常祷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可以选择你。当我选错的时候，赶快带我回来，不要让我刚硬，因为神没有办法跟刚硬背逆的人一起工作或同行。 所以你看看他们夫妻两个人，虽然有时候他们自作主张，你看，哎，听老婆好不好？哎，弟兄们都不敢有反应，听老婆好不好？
当然好，
当然好，但有些时候不好，你看，莎拉把这个什么下嫁给他，这个决定就是什么？就是要帮倒忙。当时的文化，他如果娶妾是可以的，可以。可是神说是要从你亲生的，他亲生他只有50%而已。为什么？亚伯拉罕的血统，但是夏甲不是神要给他的，是什么？撒拉的。感觉起来好像达到目的，有没有？生孩子，但是他的方法是错的。我再讲一遍，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目的，最后的最终目标是对，可是如果我们方法错的时候啊，这就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去分辨，要分辨。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人就在跟随上帝，起起伏伏，跌跌撞撞，后来慢慢慢慢也就提升他们夫妻的关系跟神的什么互动。好， David Stoop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父爱不缺席，他说有父亲有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0岁到5岁叫养护期，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基本上是要把他常常保护着、抱着，因为他如果没有保护着，他其实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危险，对不对？哦，这是第一阶段，所以我们要常常抱。我告诉你，你如果抱过0岁到5岁，我告诉你，你要常常想到，当你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像喊上帝抱着你那种感觉。哦，那抱那个软软的、有温度的，他看着你就是笑，我是那就像天堂在地上的感觉，那叫在地如在天呢。爸爸妈妈抱孩子不一样，哎，在座有个爷爷奶奶的，举下手，这是很安全的问题啊，不是问你们夫妻感情好不好？如果你有当爷爷奶奶啊，你抱孩抱你的孙子跟孙女感觉又不一样，为什么？你没有责任啊，都是享受啊，对不对？那感觉是不一样的耶。我还没到那个阶段，我常看到那爷爷笑的笑容跟爸爸妈妈笑的笑容的荣光是不一样的。第二阶段叫做规范者，就是什么？要面对面，要给他一些有一些什么规条，让他知道建立一些什么责任感啊、生活习惯啊、信仰啊。其实这两个阶段是非常重要。0到12岁，信仰如果能建立，要赶快建立。第三个叫战士跟保护者，怎么样？要帮助孩子，因为在青少年阶段，他其实面临很多很多挑战。我们要怎么跟他一起让他感觉到我是跟你站在同一线上的？不代表他做的坏事你要做。但是你要帮助他知道怎样在生活当中能够选择。第四个是叫什么？成年子女变成精神导师，站在身后不是代表不管他，而是什么？让他前面，你是在后面什么支持他、引导他。好，所以这个话哈，就有一个图形哈，我这个都是 AI 帮我画出来，我觉得哇，很棒哎。在一开始的时候，零岁的时候，基本上要比较多的什么叫控制？什么叫控制？就是什么要保护他。你的保护的时候要很高，为什么？因为他不知不觉会去摸插头，哎，他会去弄些危险东西，他会跳，哎，所以你的保护要很高很高的。当他慢慢慢慢到2、3岁的时候，他有很强的独立心，为什么？这是神所创在人心中的，因为他要去探索这个环境，他要知道他自己可以做什么，所以他常常在对跟错当中去摸索。我们就要教他，不是要去处罚他，不是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而是说，哎，你应该这样做，就引导他的方向。所以慢慢慢慢要什么教之后，开始要放控制，要放。到一个地方之后，青少年的时候，当我们控制跟教导做得好的时候，到青少年跟高中的时候，应该是比较轻松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些时候，我们到青少年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因为他开始有自我意识，他想要发展他自己的一些什么一些的角色跟定位，接下来未来的方向，我们就会跟他有很多的什么冲突了。所以为什么他说我们很多时候父亲的角色是卡在错误的位置？该控的时候不控，到后来发现到，哎，我要拼命去把它控制回来，那这是要很小心。所以你发现这条直接控制的线道，到后来到成年的时候，应该是什么？越来越少。我们不能用钱来控制他。有一天他工作了，对不对？你怎么控制啊？你国中、高中很容易控制他，你用钱啊，我没收你手机哦。我有一次我儿子做错事啊，我发觉我做了一件很有影响力的事情了，我扣他手机1个礼拜，哇！天地快崩了，他到学校去，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什么 embarrassed，
你可以第一天讲你忘记，第二天讲你忘记，同学都知道第三天再忘记不可能了，大家都知道一定被没收了。当然我告诉你哦，父母亲不能常常没收手机，因为这招用久就没效了，一定要很严重的事情才能这样处罚。另外一招我觉得对我儿子有效，就是扣他零用钱，因为他当时高中国中很想买那些很贵的鞋子球鞋，他喜欢打球嘛，扣他零用钱，他就哦，我本来快不能买，哇，小心哦，所以要有一些方法帮助他，到他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要让他去做决定。但是有些决定你要知道，哎，真的是影响很大，就告诉他。如果决定不是影响很大，让他去试嘛，错了就怎么样，无伤大雅。他会费时间，会有一些什么，给他一些醒思。这是 David Stoop 告诉我们说，孩子跟父母亲之间关系在这样子。那这是我们要可以学习的。哎，你会跟我讲说，哎呀，我孩子都大了，怎么办？有一次我在宾州办了一个亲子讲座，办完之后，有一个父亲，真的一个弟兄就来跟我讲，他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我说：“我怎么能决定？你们也没邀我啊。”他说：“我孩子都已经二三十岁了，我越听越怎么内疚，越听越难过。”我说：“不会的。”我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从来不会过什么。”从来不会觉得太内疚，为什么？我说你现在还是可以跟你成年的孩子打电话。他说干嘛？我说你要跟他们讲嘛，讲一些过去事情啊。如果你觉得做得不好，你就跟他们道歉啊。你觉得这个弟兄怎么做？他当时已经六十几岁了，他竟然做哎！他刚刚开始，他女儿觉得很奇怪，他爸爸为什么找我？就没想到他说竟然给我跟女儿开启了一个什么更特别的一个关系。他说他女儿反而尊重他，我说哇，他说他女儿反而尊重他，他觉得爸爸愿意跟他建立关系。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卫，信心之父不是没有软弱，不是没有困难的。大卫，你发觉到他有光明面，他是属灵的巨人，对不对？大家想到大卫，哇，合神心意，哇，建立圣殿，对不对？他充满了恩赐，真的，你想到大卫王就觉得，哇，这个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在我们这个 Plano 这个地方啊，我告诉你，不知道建了多少敬拜团，不知道建立了多少圣殿，对不对？这是他的特点，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特点，但是他生命当中也有他的什么，也是有他的难处啊，是不是？你看，他是一个家庭的缺席者。在家人关系当中比较疏远，而且他个人的道德方面出了一些什么？出了一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卫他可爱的地方就是他很渴望常常跟神话神在一起，对不对？他说：“我心中就是有一件事，就是要常常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容面。”这是他触碰神的心。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若是你有一个孩子常常回到你旁边来，就是常常听你讲话，常常想跟你讲话，常常想跟你讲话，而不是讲话讲话讲话讲话，对，讲到最后就是他说：“爸爸妈妈，我需要你的这个。”讲几次你就知道他是要你给他买东西了。我们有没有有些时候不知不觉来到神面前跟上帝祷告祷告祷告，最后就说：“主啊，你帮我解决这个事情，主啊，我需要那个。”大卫不是这样子，大卫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可不可以真的就是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面前？”到一个什么地方，他就说：“主啊，若是我能够盖一个圣殿，能够你常常住在里面，多棒啊！”欸，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跟你讲：“欸，爸爸妈妈，我现在有工作了，我好想跟你们住近一点，我帮你买个房子在我们旁边，好不好？”而且你不用付钱。如果你有这样的孩子，你会怎么样？赶快买，对不对？大卫就是这样子可爱的地方。你说哇，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什么男人？怎么有这样弟兄？有没有？有，圣经就让我们看到有这样弟兄，有这样弟兄。而且这个蓝图是神给他的，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怎么样按班敬拜，怎么样建圣殿，神都把这蓝图给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想要服侍什么，我们要常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要做什么？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你有想做什么，你会告诉我啊，因为这是你的殿嘛，这是你的家嘛，
你要怎么设计？这边摆什么，那边摆什么？你要让我知道啊，对不对？所以他的敬拜当中很特别，但是这么棒的弟兄，这么棒的什么领袖，我特别还去看了圣经《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有一次他在逃难的时候，哎，你看用逃难哦，圣经上面用逃难，因为这是我的背景哦。他说：“我好想喝伯利恒的水，记不记得那段圣经？我好想喝伯利恒井水里面的水。”就竟然有三个勇士在很危险跑到敌人那边去挖了水回来。我就在想，哎，每次我读到那个事情，我想我这个人哦，我一定什么大口喝下去了。大卫竟然说：“这是这个三个勇士的血，我只能把它浇奠在神面前，我不敢喝，因为是他们生命为我摆上的。”这么棒的弟兄，这么棒的领袖，羡不羡慕？你希不希望有这样的弟兄在我们教会？希望哎。可是你看看喽，他的家庭关系却给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的什么缩影？第一个，他的父亲好像常常忽略掉他，为什么呢？你看撒母耳，撒母耳这个什么？这个是震动天地的先知哎，等于是我们这个世代什么？格里汉啊 ，Billy Graham 啊，对不对？我讲的稍微夸张一点，如果 Billy Graham 来到你们家里面之后，你会不会想尽办法把你们亲朋好友全部每个都找到？我一定会的。爸爸竟然没想到把大卫找回来，这个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小孩太多了。没有开玩笑，
有可能哦。
对啊，
对不对？他有七八个孩子哦。
对啊。
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是我，我赶快把手机拿出来，赶快回来啦！你不知道谁在我们家了、啊，对不对？哦，当时当然他来没有事先招呼，但是现在都会先打电话，会告诉你嘛，对不对？一定会赶快，下个月，哥你还来我们家，不管怎么样，请假，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来。为什么？因为你看重这样的事情嘛。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发觉到他跟他爸爸的关系好像不是那么亲近。爸爸好像比较看重老大、老二、老三。我不知道原因，有可能他们比较魁梧，有可能他们比较怎么贴心，有可能怎么样，我们可以猜测。但是你可以知道很清楚，知道大卫是被忽略的，直到撒母耳说：“你们全家没有到，我不吃饭了。”他才会被什么从旷野把找回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线索。另外一个，我们从来没看到圣经上没有讲到大卫跟妈妈的关系。我不能猜测说他们关系不好，我只能说圣经上没有记。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呢，我们去看看他跟他儿女的关系的互动，就让我们知道很有意思。亚撒龙是一个非常帅的一个什么一个年轻人，他的头发每年要剪，而且剪要称，哎，多重啊！哦，我都好羡慕他，我头发越来越少，他还要称。所以他是一个很帅的。当时他犯错之后，他逃离。你知道大卫竟然可以在几年的时间之内不去找他，就算后来约押把他找回来之后，他竟然在耶路撒冷两年不见他。你会两年不见你孩子吗？到一个地步，亚撒龙气了，气到一个地方，他只好用他的方法来去得到父亲的注意力了。不敢喝三个勇士的水，不敢做些什么事情。他对他的什么同事，对他的战友非常好，可是他对家人关系很特别。这个是让我们好好去思想的。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发觉，哎，为什么你对外面的人好，对教会弟兄姐妹很好，一回到家就变一个样子？这是大卫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什么？他不是，我觉得他不是双面人。好，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要很容易去澄清，他不是双面人，而是他碰到一些关系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像我们手机，如果没有一些什么，没有一些 app， 他不能做一些事情啊，你知道吗？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程式在里面。好，所以他跟所罗门王呢，他就很清楚知道，我要把神的事情交代给你。他跟所罗门王基本上就在讲什么？讲事工，在讲侍奉，在讲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情况当中，那我们看到他跟其他人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很讲义气，很有信心，但是他碰到家人关系好像就有点了，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什么表现出来。那大卫王他很可惜的一点就是，他当他碰到八示八的时候，他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都知道这故事，所以我就不用再叙述。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大能的勇士在神面前敬拜、赞美、渴望神，他可以打败一个穿着盔甲的一个哥利亚，但是当他碰到女性的时候，他毫无招架之力，这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弱点。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弱点，以至于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的走向这些弱点的什么陷阱网络当中。每个人不一样哦，有些人可能食物是他的弱点哦，真的。那你说食物有什么关系？他的身体就不好了。有些人可能是什么金钱是他的弱点，有些人可能是其他的弱是他的弱点，但是对大卫来说，女性是他的弱点，所以他有多夫多妻。我自己在猜测，当然我可以做这种大胆的假设，他的多夫多妻给所罗门王造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榜样。因为大卫王是他的江山是他靠他打下来的，所罗门王的时候他是国泰民安，很有智慧，很有金钱，很丰裕，很丰富。那我觉得相对的，这是我自己体会，并不是圣经上所讲哦，不一定对错，我只是分享我自己个人小小的意见。当弟兄钱多的时候，有些时候不知不觉容易作怪。你看到所罗门王，你看到大卫王，他就是很顺利，到顺利平安的时候，他身上很多很多资源，神给他的时候，他就会什么？不知不觉，我不是说每个弟兄都这样的，不是哦。我们听过很多很多很棒的基督徒啊，他奉献 10%， 奉献 20%， 我还听过台湾有一个老板奉献到 70% 他的收入啊，哇，这么样让人家震撼啊，有这样的人哦。我不是说每个都一定这样子哦，所以你要听清楚哦，我只是说有可能。所以当你看到他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一方面对神这么认真，一方面对他童谣这么样的什么忠心，一方面又是这么大人的勇士，可是一方面又让他我们看到他软弱。你不觉得就像大卫跟亚伯拉罕都是一样吗？所以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但是却不是给我们一个很什么特权，觉得说我就可以软弱，我就可以随便，不是的，而是告诉我们说，在我有很多很棒特质，在我有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你的话语跟圣灵的内助帮助我，可以选择跟随你的脚步。如果我犯错了，让我赶快回头。这就是大卫讨神喜悦的地方。他的心非常软，当拿单一来跟他讲你犯错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得罪你了。所以为什么神喜欢大卫胜过于喜欢扫罗王？扫罗王不认错的，他到死都不认错，太可惜了。好，所以当属灵的权柄，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柄，给弟兄、给姐妹、给爸爸、给妈妈、给丈夫跟妻子都有权柄，所以我们的权柄不要滥用，不能乱用。所以当属灵的权柄在家失效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巨大的公共，所以叫 public ministry， 在外在的侍奉当中，他没有办法什么遮掩到什么私领域、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什么破口。我们不妨看新闻，你也发觉到在教会界有不少的领袖就在某些方面跌倒了，有些是金钱，有些是男女关系，这都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我们常常不要觉得说，哎，我绝对不会像他这样子。我只能说，我们还没有到他那样的一个什么。没有到他那样的位置，我们不知道的。大卫王也是到了王之后，他才发现到他的软弱越来越明显了。你有没有发现到，当你在一个位置当中，越来越多的什么权柄，越来越多的资源的时候，你很多事情会越来越明显的浮现出来。那这个方面要去被神去什么处理，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旁边有一些什么爱你的弟兄姐妹，愿意跟你讲说，你这方面要小心。我自己发现到将来 有一篇道要讲的，就是圣灵跟你的什么配偶，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搭档，都叫做 helper、哦、我写下有些大纲，也将来要讲这篇道。当圣灵在提醒我们不听的时候，神就会使用配偶一直跟我们提醒，嘿嘿，你这方面要小心，这方面要注意。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赐下配偶的另外一个功用。所以大卫跟拔示巴他的关系是建立在破坏他人关系的根基上，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提醒，很大提醒。
那你看啊，因为大卫这样的一个软弱，他失去权柄之后，你看他在家里面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什么，很多困难。所以为什么拿单就跟他讲，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族，他付上很大代价。你有没有想过，他跟拔示巴不过就是很短暂那样的一个肉体当中的满足，却为他的家族埋下了很长很长的一个什么后果？可是圣经又给我们很宝贵一个什么一个亮光，只要我们一回头，新约圣经从来再也没有提过拔示巴的事情，不代表神忘记，而是神的眼中，他因为认罪之后，神已经什么抹去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我要再讲一遍哦，不代表这件事没有发生，而是在神眼中，只要我们认罪，神就把这个事情一笔勾销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神的全能，因为他的作为，但是他还是要付上一些代价。好，那我们来看看最终的警戒，失衡的致命危险。大卫关心神的殿侍奉，给我们很好的榜样，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这是我们要去不断的去求主帮助我们的。但是他跟家人的关系，跟女性方面，他就付上代价，这是我们要去什么留意的，要去什么小心的，要去警醒的。跟神的关系要建立，以至于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被上帝的话语、被圣灵来光照，说知道我哪些方面需要成长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只有在建立这个外在的什么一个侍奉的一个工厂，但是其他的什么根基不知不觉的就忽略掉，以至于我们要小心。大卫的侍奉在神面前是被神纪念的，但是他的家庭关系、他的缺席，却造成了不少的影响。那有人就讲，哎，我干脆就一直在家里面花时间，我就不用在教会服事。不是的，这个信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两方面求主帮助我们要一起去成长，两方面不互相冲突的，而是说主啊，我知道我的生命，不管我现在我的在世上的年纪有多大，我相信我生命当中还是有可以成长的空间，因为我相信直到我见你面那一天，我希望我在你面前被你称为是忠心又良善的人。神要的就是这样子，他不是要我们轰轰烈烈，他是要我们忠心良善，在我们所管的工作、我们所管的家庭、我们所管的什么教会，我是愿意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 好，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赐华冠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可是借着这两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说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华冠代替灰尘，神可以让我们恢复、修复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是我们不知不觉什么忽略掉的一些部分了。我相信亚撒龙他跟父亲拆信去告诉父亲，我想见你，那也其实给他一个什么一个讯号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忽略到一些小小的讯号，怎么样去经营建立关系？有些时候孩子会发 text 给我们，有些时候孩子会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不要忽略，啊，我现在很忙，没事跟你讲，挂了。他可能要跟你讲很重要的事情，真的，这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他可能要跟你讲很重要的事情，他可能当时很沮丧，他可能很难过，但是当一听到你忙，反正忙，爸爸妈妈总是忙，好，那算了，那他找谁呢？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去建立神给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家人关系是神给你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他才给你你个人的家庭，这是我们将来在神面前可以领奖赏的，还要去交账的，这是我们要交账的。神说，哇，你忠心良善在家里面，我要给你奖赏，你忠心良善在教会，我要给你奖赏，你忠心良善在你的事工当中，我要给你奖赏。你千万不要小看奖赏，我再讲一个例子，可能以前我讲过，我参加过无数次的毕业典礼，有一次的毕业典礼特别让我大开眼界。为什么？多数的人都是拿什么毕业证书，
有一次有个年轻的女孩子，这么小，竟然身上一大堆奖牌，四年内拿两个大学学位，大二竟然在 NASA 实习，大四一毕业之后就有全职的工作，而且看起来不怎么样，竟然读数学系，另外一个什么系我忘记了。我说哇，你知道当时神似乎开我眼睛呢，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在天上领奖赏的人很多是这样子，有些人就拿到毕业证书，就是什么救恩，但是有些人他在生活当中，在地上的时候，他有挣扎，有难过，他一直就是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有些人会拿到奖牌，这就是为什么大保罗所说的，对不对？我要奔那什么摆在前面的道路，以至于我能够什么得那从上头招来的什么奖赏。哦，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说神本来就是想要给我们奖赏。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他不要我们只有拿毕业证书，他要给我们奖赏。所以当我们家庭关系当中，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要追求一个完美关系，不可能，但是我们要追逐一个什么讨神喜悦的关系，是一个孩子可以去认识神的关系，是一个我可以改变，我要让孩子，让我的周遭的人从我身上是不是可以看到耶稣，不是看到我这个人。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从大卫这两个人当中，我们来看一些对比，看看跟神的关系。亚伯拉罕随处足坛，尊主为大。大卫跟神的关系，他设立诗班，全心赞美求问神。你看看现在很多的敬拜赞美，其实还是什么？还是去学习像大卫当时怎么敬拜赞美，厉不厉害？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值得我们什么感谢赞美。第二个家庭治理，你看他们夫妻当中虽然有不同的个性，虽然有跌跌撞撞，可是慢慢慢慢，他们两个人的信心都被神提升了，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们夫唱妇随。但是你看大卫，大卫让我们看到他的亲子关系是疏离，比较多是谈侍奉，不谈心。我们没有看到他跟哪一个妻子特别亲近，虽然他很多太太，还有很漂亮的太太，对不对？哦，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借鉴。第三方面，面对试探，大卫亚伯拉罕知道神的话是可以相信的，他是有试探的，他是有软弱的，他是有犯错的。神说你不要去埃及，他还跑到埃及去。大，这亚伯拉罕啊，这不就像在座的你跟我有些时候就这样吗？但是他不是一而再再而三一直犯错。我觉得基督徒生命宝贵的地方就是他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他是从他的生命当中过着一个上行的生活，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追什么建立的一个基督徒生命。就是我们可能会犯错，但是当我一回头看的时候，我发觉我的错误是什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好，但是大卫让我看到他是屈服于情欲，他是一个成为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有点可惜哦。留下的产业，亚伯拉罕是信心的典范跟应许的后裔，哇，这个好不容易啊！大卫留下的是什么辉煌的王朝跟敬拜的侍奉，但是却充满着刀剑纷争的后宫生活。所以最后一个结语，放手是最深沉的父爱。你觉得亚伯拉罕有没有放手？亚伯拉罕放手非常明显，他把他最爱的这个以撒放了，怎么放啊？你的独生的爱子，因为他相信神。可是我发觉到大卫是不是放手？大卫可能不是放手，大卫可能到一定会被放纵，他不太知道孩子生活当中是怎么一回事。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带着以撒，让他背着木材一起往前走。大卫好像没看到太多他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所以父亲的旅程，男人的生命当中是一条漫长跟优雅的退场。退场就是什么？你的责任慢慢越来越少，让孩子能够走上去。每一次角色退下是让成全你的孩子，让他能够茁壮，以至于他对生命当中能够一点一点能够成长。那我自己又加上一句话，在今天的这个父亲节，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渴望孩子能够拉住耶稣的手。当我们一点一点一点的放手， 一点一点的放手，是因为我们说，主啊，我相信你要抓住我孩子的手，主啊，我相信你会抓住我家人的手，以至于他们人生道路当中可以继续的往下走。这就是回应到我们生命记上所讲的，问你的父亲，问你的 长者，他能告诉你什么？就是你要生命抓住耶稣啊，你生命要以耶稣成为你的什么？你的至宝，跟神来祷告，以他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蓝图。这是不是我们要传给我们孩子的产业？这是不是神让我们弟兄，让我们成为父亲，甚至是祖父，我们都能够留一些好的产业给我们孩子？姐妹们，你们角色很重要，若是没有你们的帮助跟协助，我们弟兄常常跌跌撞撞。最后一句话，为什么神不让亚当一个人在管理伊甸园？绝对是一个 mess， 所以他需要 helper， 对不对？我们一起来祷告。